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想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舞台上有起承转合，有悲欢离合，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同的角色在舞台上扮演着。你我的人生究竟经过哪一些的起承转合，究竟经历过哪一些的悲欢离合，在这些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越走越有把握，还是觉得自己越演越不知道该怎么演下去呢？在每一次的生命故事集里面，我们衷心的盼望透过每一个曾经经历过上帝恩典的生命，能够因着他们在麦克风面前的分享，帮助你看见，也能够鼓励你来到这位爱你的父神面前，使你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与爱当中重新看见自己生命的价值，并且能够看见生命不论走到什么样的光景，只要及时的转向神，总是有出口，总是有盼望，总是能够看见希望在转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美珍为你邀请到的是周明慧姐妹。那我们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块来分享周明慧姐妹的生命故事，她的生命故事当中经历过哪一些起承转合，又经历过什么样悲欢离合的事情，而在这些事件当中她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她又怎么样经历上帝的爱与恩典，及时挽回她里面的心，并且帮助她学习饶恕，而且能够今天在神的面前能够活得有把握，而且活得有盼望。希望今天再次透过这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周明慧姐妹的经历能够祝福听众朋友的心。一段音乐过后，我们一块准备来分享今天的访谈内容，聆听周明慧姐妹的生命故事。在音乐过后，我们要一块来分享今天的生命故事内容。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周明慧姐妹的生命故事。明慧姐你好。
哎，你好，
非常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透过麦克风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的故事哦。那其实我知道你出生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当中，那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父亲，母亲是一位慈母。那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你的成长过程是不是带给你个性啦，或者价值观，甚至包括跟人的关系，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跟影响哦？所以我想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一定先从你的成长过程中来了解你的故事，所以在节目一开始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你自己成长的过程。
我是在那个传统的家庭长大，我上面有个哥哥，那下面有弟弟，然后还有一个妹妹。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重男轻女，但是还是非常疼爱女儿啊，但是他们就是对男孩子会格外的那种器重，而且也对他们的交托比较重。我爸爸是那种跟妈妈都是受日本教育，所以他们管教儿女都非常的严格。但是有一个比较不同的是，我出来社会以后会觉得他的教育方法跟外面的完全不同的，就是我们有连带保证责任。就是如果我的大哥出了事情，那我们小的就要回家报告，那 如果是我们小的出了事情，那我的大哥我的大姐们都要一同啊受处罚。那这在我还不认识圣经之前，我会觉得我好无辜哦，我是夹在中间的，是中间也不大也不小的。但是每一次他们受处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起排列这样子，哆来咪发嗦这样打上去这样。那我有时候觉得啊，他一定要问你说下次敢不敢，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一次就没怎么样，为什么还要下次呢？我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渐渐的我长大了，我进入社会，我就看到那种我爸他们的教育其实是对的，他希望你是一个像团队那样子，而且肢体之间是那种不要单顾自己也要顾别人。我读了圣经以后，我再去看到我爸那种教育方式，我觉得其实是很好。那一直到现在我们弟兄姐妹的感情都非常好，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是连带保证责任，所以只有一个人痛的时候全部都要痛，如果很高兴的时候大家都一起高兴。
所以你们能够很深的体会到所谓的生命共同体哦，
对对，
叫有福同享，有难真的同当哦。
对对，
那我想了解一下明慧姐，刚才你谈到你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啊，那兄妹的感情从小是在那样一个教育当中其实不知不觉就凝聚在一起，情感是蛮融洽的，但是能不能谈谈你跟父母亲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我爸虽然是对男生很器重，是产业方面他是留给男孩，女孩子是没有份，但是他对女孩子是比男孩子还器重，而且不是器重，而是很疼爱很怜惜。在这么多的小孩子当中，他是特别疼爱我。我爸爸个性很强，那我也个性很强，那这么多的孩子里头没有人敢顶撞他，但是我常常都会站出来讲话，然后会对他那种很高权威来顶撞，所以他看我很特别，然后对我也很特别，所以竹子每次到我的身上的时候都会跳过，然后再打其他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的弟兄姐妹常常都会说我老爸比较疼你，我不晓得，因为他可能看我的个性很像他，所以他非常疼爱我。他有些事情他会长大以后他会问一些意见，但是他就会特别格外的问我的意见，而且会采纳我的意见。
照这样来说，其实你在个性上很像父亲，包括你在可能在价值观或者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包括你面对事情的方式都会跟父亲很像哦。
对，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我是一个自以为意，我自己觉得都是很对，我做的什么都是很对的，跟我爸爸一样古道热肠，很喜欢帮助别人，这个也是优点，但是同时也是缺点。我们常常帮助人，然后帮助到最后会有一些扛了一肩膀的那种
责任
啊。对。然后在我爸爸临终的时候，他没有交代什么，他就只交代我说小叔卖菜吧，就是说叫我不要管
闲事，不要管，
不要多管闲事，因为你这个东西都是有好的一面，它相对的，有时候真的是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已经插入他这当中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就会一直摄入，然后会有很多的付出，或者是有一些方面是对你是不好的，但是你已经做了，你就是没有办法停止。那我爸就会叮咛，我爸走的时候他都没有交代任何一句话，就是只有交代我这一句话。
父亲是在你什么时候多大的时候他离开这世界？
大概在72年的时候走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你已经长大了，成人了。
对对对。
那成长过程当中当然受父亲的影响很大，我们也知道说据我的了解，就是你出了社会之后其实你做过很多很多的工作，因为以你的能力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你古道热肠，还有就是你是一个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人啊，能力方面。那谈谈在工作方面你的经历过哪一些工作？
我从社会出来以后，我有很多的工作，也在建材行服侍过，然后也最久的就是 顺天堂制药厂，我在那边服侍了13年。
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
在离职的时候是已经是业务部的副主任。
那我知道说其实你信主相信耶稣这条路也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当然在面对信主之前的你，其实你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就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觉得你是一个不错的人。为什么你会成为基督徒？
那要从我进入顺天堂这个公司来讲我进入顺天堂的时候他们都对我很好，但是因为我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有做礼拜，所以我叫我进去我总是闪避都不想进去。刚开始几天我就一直很想离开不要做，因为我实在太不习惯他们那里，跟我的宗教就完全不一样。有一段时间我有提出要辞职，但是他们都是对我非常善待，这样子很恩待我。礼拜天他们都会带领我出去玩，去的地方也很特别，像那个什么巴黎的麻风院还有贞观育幼院这一类的，那也让我看到很大的眼界，因为他们都是用关怀人的方法去度他们的假日，其实他们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在这当中其实也是有感触，只是说我们信仰不同。刚开始他们一直邀请我进去他们的顺天厅的时候，我总是拒绝，甚至有不同的同工要来邀请我进入他们的教会，其实我就是因拒绝而拒绝，我就很怕说我进去了，我原来是信佛教的，然后进去了就变成被教，然后回去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我的家人，然后看到一个被教的回来了我怎么办。所以我一直都是开始就是一直非常拒绝。有一年的过年我的大哥出了一点事情，他就捡走了所有的公款，然后又倒汇，然后我爸爸就很担心那时候有很多债主就来踢门打电话用那种很威吓的话，就是要让他断手断脚怎么样，怎么讲了很多。那时候我们都很害怕，我们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那几个晚上其实是很难度过，因为那个是快要过年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我就盖被子怎么盖都不会暖，我很害怕，然后我爸爸也很担心，担心到就一直发抖人也没怎么样。其实我爸爸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那种担心到最后自己头都一直垂下去，那坐着就是一直垂头下去，那也没怎么样就晕倒了，然后就送医院。在那段时间我很害怕，然后晚上都睡不着。在那个时候我想到我们同事曾经说主耶稣爱你会给你有平安，所以我就试着跟神求说，如果真的你是神，请你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过这样的困境。后来就很奇妙，就这样子祷告以后就睡着了，因为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合眼。第二天早上我就想到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所以我就直接去找他，那就拿我们的房地契去请那个人帮忙，让我们贷款出来能够去还清这些债主的债。这个时候我爸爸一直担心说我哥哥在外面会被人家拦截或被遭害或怎么样，然后他也没什么病，他一直检查都检查不出什么毛病，那就像圣经所讲的是忧伤的灵时苦苦感，真的一个人都没有病，但是让他很担心很受怕的时候，没有什么病他也会生，他也看起来就是被击倒那种感觉。然后过没多久我爸就走了。
那时候大哥回来了吗？
没有，就是没有回来奔丧，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说如果我爸在这个时候走，我就永远不会原谅他们。但是在 上市的时候他也没回来，因为他也可能怕那些债主来拦截，所以他也不敢出面。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去理解他那当时的立场，真的我无法理解说在中国人来讲奔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天大的事你都是用爬了都要爬回来，为什么你没回来？我一直没有办法饶恕他这一点。一直到事情过了一阵子以后，大概母亲节的时候，那顺念堂他们有演一出的哑剧，就是默剧，就是路加福音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在那个时候我从头看到底的时候都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后来他们有请了牧师来讲解，但是牧师讲的是后半段，就是浪子的哥哥，他讲的是天父其实就像这个爸爸一样，他每天都在引颈盼望那个浪子能够回头，但是他的弟兄他的哥哥却不愿意就是敞开心来接纳他的那个弟兄，那样是实在是伤透了天父的心。哎呀，我那时候那天就整整一天眼泪怎么擦都擦不干，我觉得那个整个哑剧那个过程简直是在向我说话。这是我还没信主的时候第一次就是被神那种摸着，这个时候我还不懂有什么饶恕不饶恕。一直到后来我离开顺天堂以后，我进到教会以后，我才知道圣经上就说你要来献祭的时候，当你跟你的弟兄有不和睦的时候，你要先把这个祭品放在路上，你要回头去与他和好。哥哥有要回来，我一直都不让他回来。看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是我心中的那种苦毒怨恨，不愿饶恕他。其实这样子对我自己的生命也不好，因为我没有办法饶恕别人，我自己也不快乐。那他也不能回来，那最伤心的就是我母亲。我母亲好想看到他的儿子，但是我就从中就是一直拦阻。大概就是过年以后，一直到母亲节过后，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慢慢的，我就一直会看了那出戏，然后我也受洗以后，我才慢慢的去体会那个母亲。其实我妈妈也一直流泪，也真的很想看她的儿子，希望她的儿子能够平安回来。
刚才明慧姐有提到说，后来你离开顺天堂之后就进教会了。我想能不能多说明一点，就是原本你很害怕，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好像是一个叛教的孩子，那但是为什么一个原因让你觉得竟然愿意选择走进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是因为我离开顺天堂以后，那有一天我想要去找工作，然后就经过厦门街进信会，那天他们刚好是音乐布道会，所以我想要去找工作嘛，闲着也闲着，要不然不如就进去听听。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圣灵好充满，那个会堂真的是很安静，我也说不上来，就是一坐下来就一直掉眼泪，就从坐下来一直到离开都一直掉眼泪。那天他们在那个台上唱的是我宁愿有耶稣，我自己会去醒思说为什么他们要宁愿有耶稣，而我为什么在那边13年而就入宝山空手而回呢？
在顺天堂13年的时间，
对，我为什么要一直拒绝他，我为什么，我自己也搞不懂。真的那天的音乐见证给我很大的帮助，他宁愿有耶稣，他能胜过这些世上的财富珍宝，胜过那些 做国王的。其实这时候我也看到我有很多的罪，在圣经上所写的这些苦读、怨恨、说谎，这些一大堆的罪，都不讨神喜悦的这些事情，我不晓得那天我从进去到出来就是一直掉眼泪。第二个礼拜我就牧师呼召我就决志受洗，可是我受洗的时候，我第一个赶快要告诉我的董事长是那个夫人，然后我写信到美国给他，我告诉他说我终于选择了耶稣基督，但他回信说，傻孩子，不是你选择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拣选了你。他说他在这个传福音的上面，其实他做了很多年很多年的工，在他们常常是让这个员工在礼拜六，他们也请牧者来讲道，然后也让他们就是歇了手上的工来听到，但是所能够结的果子是很少。但是他说像你这样 TK 的能够信主才真的是神迹。最后他又提了那个诗篇39篇第四到第七节，他说你爱我整天都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掉眼泪，甚至到吃晚饭的时候都还在掉眼泪。那时候我还不太认识圣经，所以他写的诗篇上说，耶和华呀，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居系财宝不知道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的指望是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也是很感动，一直掉眼泪。真的，我们不是顾念眼睛看见的，是顾念那看不见的。所看见的真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我收到他的信的时候，我也是泪流不止。因为他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上，他们已经有好几十年就是这样持续的在传，但是很少有人是愿意信的，信的不多，而且像我这样子一直反对的信的，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激励，很大很大的鼓励。
Thank you.
像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哦嗯、我想他们真的体会到圣经上这一段话、
嗯、
那明慧姐刚刚提到说你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经过教会，然后在教会当中感受到神的爱、嗯、也让你看见自己其实有很多的罪在身上、嗯、所以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这位主的手中、
嗯、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之前提到就是你没有办法饶恕大哥这件事情、
嗯、
那在这样面对，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饶恕你的仇敌，你要祝福你的仇敌、嗯、当然你的仇敌不是你的大哥，但是在心里面面对的这个对象你没有办法谅解他、
嗯、
没有回来在父亲过世的时候奔丧、
嗯、
而且带给家里人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不幸的事件、
嗯、
所以面对大哥这样一个饶恕的事情，你怎么样去经历上帝帮助你去面对？
上帝是说你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0次，那70个70次其实不是叫你饶恕490次，而是要永远的饶恕。当我自己知道说我不愿意去把心胸敞开然后去接纳他去饶恕他的时候，其实痛苦的是我自己。当我愿意的时候，我愿意放下我这样的重担的时候，我愿意敞开心来接纳他的时候，就他自己，我自己要先得饶恕。就像说饶恕我，像我先饶恕别人，那天父就饶恕我一样，那我自己也先得医治。当我愿意说我主啊，我愿意，我实在不想再这样子很痛苦过日子，而且他是我的亲生兄弟，而且是我的父母所爱，真的是他今天会这样是我的父母非常宠他，因为他们非常看重男生，所以就变宠坏的小孩。但是我这样坚持一直不让他们母子见面，其实我自己真的是觉得说我那个时候其实也太怨愤了，已经超过我自己的那种怨，我只是一个妹妹而已，我拿那个本事说要让她回来不让她回来，家里还有母亲做主啊。但是当我看圣经的时候，我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要放下，真的是放下这些心里头的那些怨恨，然后要敞开我的心，真心的饶恕他，接纳他，让他回到母亲的身边，这样也让母亲真的是不会 因为看不到他的儿子，也非常的伤心。
嗯，明慧姐可不可以回忆一下，就是当你决定要饶恕你哥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时你怎么样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
我第一个是看到那个圣经上说，如果你得罪了你的弟兄，你要献祭的时候，你就是要在先把祭物放在路上，然后回去跟你的弟兄和好，你再来献祭。那我就是这样子跟神祷告说，主，我愿意去跟他和好，我也愿意敞开我的心来接纳他，那你自己来带领他回来。因为我妈常常想他，所以我是现在是巴不得他回来。一开始是我不想让他回来，但是他现在是我真的巴不得他回来，但是他自己是说他自己没有脸不敢回来。
所以你继续在为这事情祷告当中，
对对对，
但是至少今天对哥哥已经没有任何的恨意了哈。
不会，我虽然他出了这个事情，不过我还是说真的，我们兄弟的姊妹的感情都非常好。那他出了事情，我妈妈也是说要帮助他。我自己也觉得是刚开始是真的是无法忍受，就是很暴跳，很急躁。但是后来我也自己也发现，从圣经当中来学习，真的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然后我自己也调整我自己，真的是要学习来接纳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整个心就是完全的释怀。然后我觉得我们是兄弟，不是仇人，没有什么上帝像我这样的罪人都可以饶恕我，他只是在这个金钱上有一点过犯，只要他愿意回头，有什么不能饶恕的呢？所以我觉得说上帝都连我这样不配的人他都饶恕我，也应该要像上帝一样饶恕他，要爱他。
我相信明慧姐很能够体会圣经上说爱能够遮掩过犯，就是爱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个恨，帮助我们能够饶恕对方。刚刚明慧姐有提到一点，就是其实在这过去十多年的时间在顺天堂的工作当中，你一直不敢接受基督信仰，是因为怕叛教。那当你接受基督信仰之后，你怎么样去经历这个神跟你过往传统信仰所敬拜的那位佛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你自己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信仰？
我想我在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我们拜的可能就是人。那我现在相信的是一个创造万物的主宰，是一个真正的造物主。那这个是最大的不同。我也曾经思考，因为我曾经在那个顺天堂他们有长老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提过很多的疑问。有时候我的疑问是有一点恶意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要为我祷告。但是我发现这些疑问，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这些疑问我都已经得到答案。我以前在这个当中要做抉择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如果我要信，为什么我不信一个又真又活，是一个宇宙的创造者，是一个真正的神，我为什么要信那个被造者，那个被上帝所造，我来拜他，他跟我同是被造者，我为什么要拜他？信仰要信一个神，我为什么不信一个真的神？我为什么不信一个创造者？为什么要信一个受造物？所以这是我当时在那个抉择，然后能够跨出去的那一步，就是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神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就看到这一节我就很感动。
好像在以往的过程里面，你也提可能也想过这样子疑问，就是为什么你说基督教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读圣经祷告跟在神学院读书的过程当中，使你更多的认识这位神？
在生活中其实点点滴滴每天都在经历神。像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离开顺天堂以后，我要去找工作，我就没有 没有去找工，没有找工作，因为我爸是商人，所以我对那个经商那种，就是我生命里面就是有那种经商的那种本质的存在，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干脆不去找工作，我就自己经营那个精品服饰店。那在这当中，我一开始的时候，那有很多传道人会来拜访，然后第一个传道人他来了，他就叫我念那个以赛亚书58章，好像是34节吧，第几节，他是说你要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然后最后一句就是说他会以主你的雅各的产业养育你。那个传道人一开始到我店里来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念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回嘴就说这样未歹嘛，那免谈的有好食。但是那个传道人就很坚定的点头说就是这样子。我原来是做生意，都是做晚崇拜，然后他是希望说我能够相信一个神，相信把自己交托在手中，上帝一定会负责到底，然后他希望我能够从晚崇拜能够转到早崇拜，
就是礼拜天一早就去敬拜神。
对，但是你知道做生意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有人潮，所以我那时候是抓着没办法放。但是他说你试试看啊，因为有很多人都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放不下，但是如果你现在你试着看看，你把你这样经营下来每个月的业绩你算算看，然后你开始做早崇拜的时候你再算算他的业绩，看看有没有减少，如果有减少你再回来做晚崇拜，如果没有你就相信上帝是祝福你的，他会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并且使你成家地的高处。那我那时候我真的是半信半疑，然后就慢慢的，其实这个信心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就是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就姑且一试，就是慢慢的放。一开始早崇拜完的时候赶快再去开店，然后其实下午也没什么人了，然后后来到也没什么收入，但是很奇妙的是当你礼拜一开张的时候生意就会开始不一样，而且很好，而且那个收入真的是好到是比你做晚崇拜的时候的收入还好很多，真的是上帝的祝福。
所以你经历到遵行神的
旨
意的时候，上帝的祝福是真的是祝福那敬畏他的人。
对，
那另外我想请林慧姐谈，就是妈妈信主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当你开始要接触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最害怕就是成为家里的叛教的人。
对，
但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知道你敬拜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我相信你会迫不及待的很希望让家里的人都能够认识主。那能不能谈谈妈妈信主这个经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我妈妈信主其实有教会有很多人为她祷告，然后很多的弟兄姐妹进家探访，那不是一天造成的，是真的是十几年来很多人的关怀带导。那有的传道人到我们教会来实习，但是他们离开的时候有时候过年过节都还会来回头来探望我妈妈。刚开始我们向我妈妈传福音的时候，我妈就一口就回绝说，我都七八十岁了，难道你还要改变我的信仰吗？这时候我那种心很凉，他都这样子讲好像都没有指望那种感觉。但是前年的时候就很奇妙，在前年之前我妈有跌了一跤，都有好多人啊都进家探访，就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让我妈感受到那种爱，真的很多人的关怀，很多人的祷告。那在前年的时候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同伴，他就说他的婆婆信主，也是他们禁食祷告一年来的，但是他从美国回到教会来，他就说希望能够找一个属灵的同伴，他就说明慧你当我的属灵同伴好吗？我就说好啊。 他后来他就带领我，每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聚集，然后就单独的就是单单的为我的妈妈就是祷告，一直祷告，祷告一年多以后就看见上帝动工。其实我妈妈是吃斋的，就是三六九初一十五都是吃全斋的，几乎每天都吃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那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属灵的同伴，他曾经有一次他就说，我们到那个我们教会的大堂的那个最前面那个底下跪下来，我们就拿那个垫子跪下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好生气，我就捶胸顿足，然后就说，主啊，我都祷告了13年了，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让拉信呢？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就觉得上帝好奇妙，就很快的很快的，上帝就在过年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开口。前年的过年夜的时候，过年我家是没有供奉任何的东西，那我只有我跟我妈妈住一起，其他的弟兄姐妹都各自成家。那我妈妈回我弟弟家去祭拜祖先呢，去拜拜，然后回来已经很晚了，因为那个过年夜他们好像拜什么天公还是什么都会弄到很晚。我已经在睡觉，我妈妈就从床铺把我摇起来，她说，我今天跟你弟弟说，我们不要再这样拜了好吗？我们来信你姐姐的耶稣好吗？其实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我十几年很多人的祷告，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看见上帝的大能从他的口中出来，好奇妙。从一个完全不相信，而且他几乎要全年吃斋的那种光景，那种拜佛拜到那种要去抢头香的那种人，竟然从他的口中说，跟我弟弟说，我们不要这样拜了好吗？我们来信你姐姐的耶稣好吗？当天就真的是没有办法说的感动，就一直掉眼泪。然后我问他说，我弟弟怎么讲？他说，你弟弟说案桌上那些怎么办？他说，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去问我们牧师好了。后来我问我们牧师啊，我牧师就说，你请你妈妈来参加我们的联合追思礼拜，你让她明白，其实基督教并不是不孝顺祖先的，并不是不祭拜祖先的，是我们用的方法不同，我们是用追思的方法。然后后来我那天就请我妈妈过去，牧师说要带她去参加联合追思礼拜。后来我带她去的时候，那天真的是很奇妙，我牧师就讲到这个神主牌的事情，他就说，如果要能够追溯那个神主牌里面写的那个一代一代两代这样子，你往前一直推五代六代七代八代啊，能够写到十几代大概就很大不了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能够一直往前去推的时候，其实你会推到亚当跟夏娃，你会推到上帝的。那我妈竟然点头，我觉得我妈真的好奇妙，那个圣灵的那种，她也不会听国语，她就是听台语跟日本话的，他竟然点头，就是同意我牧师讲的这样。我觉得圣灵在他里面做工好奇妙。后来他那天牧师送客的时候，他就坐在那边等，以我妈个性他就不愿意等人的，他就是甩头就走的。但是那天他好奇妙，他就安静等我牧师把客人全部送走，然后他那边等我牧师为他做决志祷告。就在那一年的复活节，他就受洗。
母亲受洗的时候高寿，
82岁。
所以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
是
在人是不能，在他觉得自己不可能会再信耶稣，可是上帝的大能就把他带到神光明的国度当中了。
对，
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可是神有他的时间表，那神在等妈妈愿意，真的发自内心愿意来回应他。所以你自己真的在信主之后不断的经历到你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改变，也看见上帝在你母亲生命中那个改变的大能哦。
是。
真的很高兴今天钟明慧姐妹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你自己生命的故事。在这段过程当中，每当思想到过往的一些情境，都会让你自己感触流泪，可是我想这部分应该都是感恩的眼泪哈。那在最后的时候，我想请明慧姐能够以你自己在生命当中经历上帝的大能，以及看见上帝在你家中所行的事情，能不能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一些鼓励？你希望听众朋友怎么样也能够来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
其实上帝看的是那个忧伤痛悔的心，你愿意悔改，愿意来到他面前，然后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我相信说上帝就是悦纳这样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罪洗净，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很圣洁的，他不喜欢我们都是有那些罪恶的存在，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愿意让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的时候，相信我们的生命就跟主耶稣连结，那我们就有那个永生的盼望。在生活上我们真的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就是去做神所喜悦的事。
出来，当你离开 阻碍无法使我懈怠，当你靠近我时，再旧的冷漠无法冰冻我心，当你与我同在，再大的难关都要度过。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块分享生命故事的来宾是周明慧姐妹。我想在今天的故事当中，从她成长的过程，到她接触到基督信仰，到她成为基督徒，以致她亲自经历到上帝在他生命中帮助他去胜过他自己无法胜过的仇恨，甚至他看见他的母亲愿意主动的来接受基督信仰成为基督徒，这一大段的过程当然不是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把它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真的看见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真理，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很盼望能够透过每一次生命故事的分享，能够鼓励收听旁的听众朋友，你的心也愿意向着这位爱你的主敞开，因为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在他的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并且能够从他的里面得着更新的生命。我们都希望让自己有一个更新的生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使我们自己有一个更新的生命，除非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今天节目的内容呢，我们经过了来宾周明慧姐妹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来跟我们索取这个事工当中的录音带或卡带，成为你在传福音过程当中与人分享上帝作为的好工具。真的盼望许多的好故事透过你的手分享出去，传递出去，能够使许多的人更多的来听到上帝的作为。如果你想要了解怎么样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请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电话到 2754-1144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你是外县市的朋友呢，请记得前面拨02。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谈心，或者是将你收听节目的一些回应告诉我们。你可以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为你准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列的陪伴你一步一步的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同样的欢迎你使用刚才我们所播报的通信方式跟我们联络。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那美珍在这里要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当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那么愿未来这个礼拜你的生活当中天天经历神，天天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说我